我记得在我在乌克兰教书的时候，有一次赶着在几分钟之内搭乘地铁去一个地方，我匆匆忙忙地赶到车站，跑下台阶，刚好在车门关上以前跳上了火车。这一趟路要从城这头一直走到城的另一头，所以我松了一口气，坐下来调整一下呼吸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突然警觉到我搭上了一班开往相反方向的列车。不用说，地铁的下一站自然是在好几里以外，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似的。等我转回来重新上路，毫无疑问的我一定大大的迟到了。还记得当时我想了一下，好吧，情形虽然不是我所期望的，但总算我现在走对了方向。我想人生中大多数的机遇都是如此，我们的生活从来不是完美的，甚至多半与完美相差甚远。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面临许多的困难和挑战，但是谁都知道，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，总比走在相反的道路上好。这一课的题目是正确的方向。在这一课中，我们要研读创世纪6:9-11:9这段经文，从其中找出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之后，一个神为他的百姓设立，要他们跟随的方向。从这段记载远古历史的经文中，我们要看见摩西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个清楚追寻的方向。这个方向可能不是他们最想要的，但却是神预定要带领他们进入丰盛祝福的方向。这段上古史对基督徒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也应当跟随向同一个方向前行。我们要分别从三个部分来研读创世纪6:9-11:9。第一，我们要研究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。第二，我们要探讨它的原意，明白摩西为以色列人写这些材料的原因。第三，我们要从新约中找出原则，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。让我们从探讨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开始，来研读这一课正确的方向。创世纪6:9-11:9在远古的历史中占了很大的篇幅，我们可以用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来为它做大纲，但为了研读的目的，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。第一段从6:9-9:17，我们称它为洪水中的拯救。在这部分创世纪经文中，摩西描述挪亚时代的洪水。这些材料的第二部分从创世纪9:18-11:9，我们称它为新的秩序。它描述发生在洪水以后的几个重要的事件，这些事件形成一些持续的模式，是洪水以后的世界所特有的。为了对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有更多的了解，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主要的段落。让我们开始探讨摩西写挪亚时代的洪水这段故事的结构。近年来，有些解经家注意到挪亚洪水的故事展现出一个相当清楚的文学模式。虽然我们可以有好几种方法来描述这个模式，但在这一课中，我们要说明这些经文是如何形成一个前后对称的五段戏剧。故事的第一段记载创世纪6:9-22，我们称它为神与挪亚的首次立约。在这段故事中，摩西指出挪亚是这个败坏世界里的一个义人。神向挪亚说话，告诉他为何神计划要毁灭人类。我们从创世纪6:13看到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虽然如此，这段故事的第一段也告诉我们，神计划要借着拯救一个人，就是义人挪亚和他的全家，来重新开始一个世界。为了向挪亚保证他的心意，神与挪亚立下这个首次的圣约。在创世纪6:17-18中，我们看到神对挪亚说，凡地上的无一不死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， 而父都要进入方舟。在洪水故事的起头，神以立约启示要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脱离将来要来临的洪水。这个约保证挪亚的得救，并且设立他作为洪水以后新人类的起头。